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蒙哥啊，
又到了周末了，
不知道礼拜五的晚上您的除了去查经之外呢，你通常都是煮什么样的菜去教会啊？
带一点这个煎的锅贴啊，简单的葱油饼啊，chicken fajita 啦。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我蛮喜欢吃你做的那个 chicken fajita， 蛮好吃
啊。你喜欢那个是吧？
对，
这个有诀窍的。这个 chicken fajita， 刚来的时候美国人跟我讲说墨西哥菜，我说中国人怎么会喜欢吃墨西哥菜呢？
您外行。
就是啦，到后来我才知道墨西哥菜啊比美国菜还跟中国菜有更多相似的地方啊。
中餐里面有一个 pepper steak，
就跟他们的
青椒牛，他们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尤其他们这个 chicken fajita， beef fajita，
很
好吃啦。
对，非常好吃。
我还认识一对传道士啊，他们到中国去啊，就请当地的人吃 chicken fajita。我那个时候我还笑他，我说人家不会喜欢吃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chicken fajita 是什么。他说人家才喜欢吃，
那个很好吃。
对啊，然后他们是用鸡胸肉去做，中国人比较喜欢鸡腿，鸡胸肉太白。台湾的这个鸡胸肉比鸡腿还便宜，所以他们就很高
兴。对，因为台湾的那种鸡种啊，它的鸡胸肉是比较难吃的
啊，所以他们就用鸡胸肉去做这个 chicken fajita。
对，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个 chicken fajita， 我不是在做广告哈，去超市买的时候啊，你一定要买对店，你买不对店不好吃的。
你应该不会讲的是那个HEB 吧？
就是 HEB 的好吃。
嗯，
我试过沃尔玛了，反正今天听众里面大概不太有在沃尔玛打工的哈。HEB 的那个 chicken fajita 才好吃。
未免广告之前就是 HXB。
好 ，HXB 的，对，
蛮好吃的，我知道，我也吃过。
那你今天晚上要我做吗？
因为这个做不做我们待会再谈，我们先谈今天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你
对不对？讲了老半天。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呢，中国菜。
中国菜你懂不懂啊？中国菜你知道休斯顿有多少这个大厨你知道吧？
今天只要没有三两山不敢上梁山。我没有稍微有一点准备，我怎么敢谈这个话题呢？
你讲我听好不好？
记得我们的开播新春开播第一次的节目就提到怎么样能够来定义一个中国人，对不对？
对。
我们的第一个外面看得出来的就是说，吃中国菜。
那是不错。
那我就要问蒙哥对中国菜的了解啦。
很少。
真的？你不用怕嘛，你
只会吃不会讲。
我们来美国哈，你知不知道在美国啊，实在是没有所谓的美国菜啊，就像上次你讲过，美国菜呢，它连菜名都没有，对不对？
对，
它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
美国菜就是说不是菜，美国是厨房。你看嘛，他们吃饭对不对？就跟厨房有刀子，对不对？有叉子，这都是厨房在用的。那么
不是吃饭的，
不是
你
这，这很重要了，这是很重要。你知道中国人都是吃饭的时候就谈生意，谈天下大事。
对，
那你怎么能够摆刀子？一言不合跟你杀起来怎么办？
哎呦，你还想得那么远？
对呀，武侠小说那个筷子都当武器了，这已经很危险了。
对对，
一人一双筷子，你至少各凭本事。
您言下之意就是这吃美国菜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吃？
那当然了，当然。你看这个美国菜，你在学校住过没有？你这个美国菜它根本就没有做完嘛，豆子还是豆子，玉米还是玉米，
对
不对？猪肉还是猪肉，全部都还分开来的。中国菜要切了要炖了，
对，没有错。
那他这个根本没有名字的。
对，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呢，你讲美国菜，连他们美国人自己呢也是蛮嗤之以鼻的。平良心讲，
不能这么说。不过他们会吃都知道中国菜好吃是真的了。
这一句话我们就要来商榷一下。
怎么讲？
你知道在美国啊，最受欢迎的外国菜的前三名是哪三个？而且它有顺序的。
那应该是。墨西哥菜
第一名，我们来颁奖。第一名
是什么？墨西哥菜。
错。
是什么？
这个外国菜在美国呢最受欢迎的第一名，首推意大利菜。
哦，意大利菜，对了，对了，对了，
意大利排菜排名第一，对，没有错。
哦，
第二名呢？
第二名，
哎，就是你讲的 chicken fajita 了，墨西哥菜是排第二名。
那中国菜排第三名呢？
没错，老中的中餐是排名第三了。
这是谁排的名啊？
这个绝对是报章杂志的报道，嗯，所以详细的出处呢，在这边暂且不表，嗯，哎，这绝对不是乱讲，你绝对去查得到的。那为什么中餐好吃好吃，对不对？
嗯，
为什么排第三呢？你知道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呢，中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油太多，是吧？
哎，因为呢，就像你刚才讲的，他们习惯用刀叉汤匙来吃了，
对，
他就没有办法体会中餐用筷子吃的奥妙。
嗯，
所以他吃的这些油的东西呢，会吃到肚子里面。
嗯，哎，其实我跟你讲，他那个意大利菜才油了，才肥了呀。
嗯，
他都浇了个橄榄油，然后那些气死啊，嗯，哎呦。
对，总之这中国菜啊，在美国的确是哎还蛮受欢迎，但是呢，我们今天在外面看到很多中餐厅在美国卖的中国菜，我们通常也不认为这些是真正道地的中国菜，对不对？
那当然了。
嗯，例如说甜酸鸡，哎，这个东西呢，我来到美国之前从来不知道有这一道菜。
嗯，就咕老肉有甜酸排骨，嗯，对不对？这个都是变体的。
那所以您又知不知道现在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菜其实主要是哪一个菜种？
那
或者我说吧，中国菜有各种不同的种类。
嗯，
可是中国有四大菜系，我不知道这个还蒙哥在桃花源里面对这个四大菜系有没有一点点心得呢？
没有没有。
好，
四大菜系是吧？
四大菜系啊，哎，万一没有讲到你喜欢的菜系，希望听众多多包涵。
好，你说吧，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大菜系当然就是首推粤菜，就是广东菜，这个绝对是第一名哦。
绝对是第一名。
嗯，为什么呢？我们来想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广东人啊，最懂得吃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广东菜的特色或者粤菜的特色是什么？
他先喝汤啊。
嗯，这也是一个。再来呢？
还有呢，他没有他不能吃的，天下东西他都可以吃完的。
哦，你是指它的材料多样化。嗯，其实最重要的粤菜能够真正成为中国菜里面最上了台面的菜，还有我们说广东人最会吃的原因呢，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广东人。
哎，这个你又来个历史因素，
政治原因大过历史。
不，严格上来讲起来不是这样。我想问问您啊，全世界呢，我们说哪一国的菜是被公认是等于算是最典雅最高贵？
那当然是法国菜了。
哎，法国菜，法国菜都可以。你知道法国人啊，他们的菜里面，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加的。
有一样东西绝对不加的。
法国人不吃辣。
哦，他们不吃辣。
任何一个民族他不吃辣的话，他的菜是比较精致的。
哎呦，他那个蜗牛不加辣椒怎么吃啊？
嗯，我不知道他们沾什么酱。总之呢，广东菜或粤菜是中国四大菜系里面最不吃辣味的。
哎，这个倒是有点道理，好像真的是
这样。为什么呢？很简单啊，你一吃辣，你吃什么东西味道都变一样了。所以老广他懂得吃，他要吃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不吃辣。所以你看很多菜啊，我们这边不是在批评了，你说比较这个日韩两国的食物啊，韩国菜就很辣。
对对 对，
为什么？因为他们食材比较缺乏，过去比较穷，所以他东西都全部辣椒加到那个泡菜里面。你吃什么？
你怎么不说他天气冷啊？
你天气冷，你要御寒有很多种方式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辣椒？那墨西哥菜也很辣，他们也不冷，为什么要猛吃辣？
今天算你有灵感，帮你讲吧。
对，所以呢，为什么中国四大菜系首推粤菜？因为他们的菜不辣，不辣的话呢，比较吃得出食物的原味来。所以广东人懂得吃这句话呢，绝对不是信口开河的。
好，
他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啊，应该说第二名呢是对老中的第二名呢，跟老外的第二名就不一样了。这个就很值得研究了。你只要问中国人的话呢，四大菜系它的顺序是粤、浙、湘、川。
哎，这个浙菜不太容易吃到了。
上海菜也归在这里面。
哦，上海菜归这个，那就行了。
对，那湘菜我想
湖南，对吧？
哎，我现在所说的老外，他把他心中甚至排第一的，反而是这个湖南。
好像是这样，这个老美他们不太会吃广东菜，他们反而会吃湖南。
对，因为他们的菜呢，以味道比较重，比较直接，辣就很辣，咸就很咸，很合外国人的口味。
哦，
宫保鸡呀，这个是
湖南
湘
菜。
嗯哼，那江浙菜呢？
江浙菜是干什么？
江浙菜呢，味道也不太辣。
嗯，
食材变化也不少。
嗯，
它跟这个粤菜啊。有一个就你刚才一开始讲的，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什么？
我们吃这个粤菜啊，就像你讲要先喝汤，哎，这个也是聪明的办法，因为我想可能是广东呢早一点跟外国人接触，
对，洋人先喝汤的，
对，先喝汤暖暖胃，但这个江浙菜啊，它这个汤也跟很多其他地方的菜一样，它是摆在后面的，最后我们知道还有那个四川菜啦，
你还没告诉我江浙菜有什么特色？
江浙菜的特色，老实讲，并不知道太清楚，所以不敢乱讲。
我还以为你预备好了有本书了。
这个江浙菜，因为说实在话，因为这个上海菜啊，听众朋友里面有上海人啊，每个人都说他们上海菜怎么样怎么样，都讲得口沫横飞啊。这个上海人呢，千万不要去惹到他吃的东西，你讲了什么不对的话呢？
讲了不对的，等一下这个小命难保。对，
我们这个电台的电话可能会响个不停，所以不太敢乱讲。
那四川菜呢？
那主要讲川菜了，湖南菜跟四川菜呢都是辣，但是川菜我们知道了，这个它的辣跟那个湖南菜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麻辣是吧？
它是麻辣，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这个川菜，这个五更昌旺啊，对不对？
哎呦，那个胆固醇很高呢。
可是那个东西真的是好吃。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中国的这个菜系啊，其实很多人说，没有，我们还有东北菜啊，对不对？我们还
有
什么
青菜，对吧？
您知道还有一个菜系叫做鲁菜，你听过吗？
鲁菜，
不是卤蛋的菜、
那山东菜嘛，是不是？
你见不见我们这个啊？我们最近好像在这个东皇广场那边就刚开了一间叫川鲁小馆。
等一下，等一下，川鲁小馆它到底是卖辣的？
它就卖川菜还有鲁菜。
四川到这个
山东
很远呢、
啊。很远，对不对？它不是说它卖的东西呢南跨这个中间所有的省份，而是他们专长在四川跟这个山东菜、
长江菜跟黄河菜，就对了。
这个小弟去试过还不错，所以你看，
你有没有在替人家做广告的嫌疑、
那就不好意思，只是说呢，你看这个川菜啊，还有鲁菜，所以呢，假如我们刚才讲的四大菜系没有讲到你喜欢的菜系的话呢，请多多包涵，因为这个是公认的四大菜系。
你今天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个东西？你是肚子饿了还是怎么样？还是你说你
讲的大家都肚子饿，对不对？
就是啦。那我们听一段插播回来，看看小贝到底要跟我们上什么菜，讲了一大堆吃的东西。
好的。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9:24，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虚幻的恐惧会使人精神失常，而真正的畏惧驱使人去寻找安慰和保护。如果我们畏惧的对象只是我们脑子里虚构出的和事实毫无关系的想象，那畏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种对神的敬畏将使我们行走在正路和窄路上，并让我们在全能神的膀臂下寻找保护。我们都是胆怯和勇敢并存的奇怪混合体，常常渴望能够经历水火做翻大事业，却发现自己一个人走在黑暗的小巷时会吹起口哨加快步伐，还经常瞧不起女人，觉得她们缺乏勇气。但是女人在生孩子和照顾孩子上的精神和耐力，是那些吹嘘着自己有各样的英勇行为的男人所不能及的。我很害怕自己的这种担忧，大多时候是想到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去。恰恰也是因为这种害怕，迫使我去寻找那条可以脱离令人困惑又复杂的肉体生命的出路。本能的生活也许并不那么糟糕，因为这样的生活基本上是随机应变的， 缺乏预见未来和超出表面的能力。人如果不断地想着将来的事情，就会很不开心，而且也无济于事。我不想退休，因为我不想去期待下一件大事的来临。最近有一位被某大学解雇的足球教练做出这样的回应，我想他是正确的。当我们步入晚年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一生都在恐惧地期待着那件迟早要临到我们身上的大事呢？在神所有的创造中，人类可能是唯一能够强烈意识到自己必然死亡，并且渴望能有出路可逃的生物。要是没有这个出路，或者说这个强烈的普遍的愿望不可能实现，那死亡的事实真是太残酷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有两股思想流派一直在争夺我们的拥护。一部分人宣布自己已经找到脱离死亡的路了，另一部分人却耗费他们所有的时间来嘲笑前者，并且断言出路根本不存在。即便人害怕丧命，他们决定做些事情来挽回，而不是置之不理，因为他们都是勇士，他们有可能反抗侵略者。可是他们选择了不同寻常的途径，并引来了邻国的轻蔑和嘲笑。即便人选择了投降，投降是为了生存，在这种情况下，畏惧能使畸变人做正确的选择。事实上，畏惧死亡很可能将人引到永生里。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我们刚刚正在讲中国菜的四大菜系。
欢迎回到世外桃源餐馆。这中国菜，当然你现在讲的都是这种上了所谓上了台面的菜，对不对？
嗯，
就是富贵菜。
哦，
其实中国菜里面有一个成分非常被大家忽视掉。
什么成分？
逃难菜。
啊？还有逃难菜？
对啊。
请问这是哪一个菜系出来的菜？
哎，这个无论是粤、浙、湘、鲁、川，通通都有逃难菜。
逃难菜，
对，不信的话你去这个比如说你就刚才讲这个穿插小馆，对不对？
嗯，
你去里面看，它里面肯定有逃难菜。
哦，真的吗？请试讲几个逃难菜色来听听。
对啊，海带丝逃难菜，没东西吃了。
你这是什么话？
跑到
海
带
丝，哎，您这就乱讲。逃难的时候哪来的海带？
你逃到海边，你看五湖乱华，中国人逃到哪里去？逃到海边啊。
我第一次听海带是逃到海边，
海带，
我告诉你，
海带
里面的，
对不对？
哎，
我再跟你讲，木耳，木耳是逃难菜，
木耳是逃难菜。
你跟美国人说，他问你说这是什么，你说这个是 fungus， 他敢不敢吃？去树上摘下来这个耳朵，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木耳长在树上？你敢不敢吃？
您这个木须菜啊，木须肉啊，
哎，
木须肉还是个名菜。
那本来就是蛋炒豆芽，对不对？炒肉丝。逃难菜不够，再摘点木耳下来炒。
哦，你这逃难菜就是这个材料呢，很奇怪。
对，
在逃难的时候拿的。
中国菜跟美国菜之所以不一样，就是它有逃难意识。
这个，
你不信我，
这话不能乱讲。
你不信我，你看美国人他为什么说一人吃一块八盎司的牛排？
嗯，
这完全没有逃难意识。一块八盎司的牛排，你知道炒成牛肉丝可以炒多少？你知道吗？
对，可以喂养活20个人。
就是啦，所以我就说这逃难菜。
哦，逃难菜。
中国菜那个刀工很厉害，都要切肉丝，那很多原因呐。
要切得很细。
哎，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不够啊。
哎，你这样讲还越来还真的有一点逃难意思。
你越听你就越觉得有道理，因为我们世外桃源，怎么跑到桃花源来，就是来逃难的，对不对？
我们那个桃源，那个桃就是逃跑的逃，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
哦，世外桃源，哎，你知道 Houston 一个餐厅取作叫做世外桃源，把那个桃字改成逃难的逃，我想生意也会不错。嗯，大家逃到这边来吃逃难菜，
你看嘛。
哦，
啊，
我是绝对不赞同你那个海带了。
那这个逃难菜里面，你知道最出名什么菜？你知道吗？
你说所有的逃难菜里面。
有一种菜呢是逃难的时候带出去的，有一种菜呢是逃难之后回家的时候才吃的。
哦，所以有两种。
对，
哦，那你先讲逃出来的是什么菜？
逃出来的这个菜啦，
哎，我猜猜看好不好？
你猜，
逃出来那一定是材料很差的，很仓促的。
对，就是很仓促，你得带着走，而且不会坏的。
嗯，请问它里面有没有肉？
嗯，还有肉，但是这个肉就比较麻烦了，处理时间太久了。
哦，所以没有肉，是素的。
啊，也不真的是素的。
嗯，那你这怎么算什么逃难菜？逃难菜还有肉丝、肉丝、肉块可以吃，那
我就跟你说，不是肉嘛？
啊，不是肉。
对。
哦，我知道了。
什么？
麻婆豆腐。
哎呀，不是啦。
哎，不是啊。
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肯定是逃难的时候发明的。
你讲讲看，我听听看。
咸蛋。
咸蛋，咸蛋，哎，我绝对不赞同。
你为什么不赞同？
你逃难的时候的命都快没，哪还有时间去做那个卤水啊？然后把蛋泡在里面、啊
不。不是故意的，就放在盐堆里面。古时候这个盐是很重要的。你从台湾来的，你不知道很多地方没有盐呐、啊。
哦，
你逃难要带个盐包，盐包还有个鸡蛋往里面一塞，
哦、
对不对？
哦，带一桶盐，然后就把几颗蛋塞进去。
对，哪里带一桶盐呢？装个布兜的盐，然后一个蛋往蛋往里面一塞。
那你没有一桶盐，那个腌出来的蛋怎么会有咸味呢？
哎、至少稍微有点咸味。后来想想说，哎，这个还蛮好吃的。
这一铁定是胡说，咸蛋是逃难菜第一名。
对，那逃难菜还有就是返乡，逃难返乡还有一个名菜。
返乡就衣锦还乡一定是好吃的咯。
那当然最好吃的菜了。
哦，佛跳墙。
什么佛跳墙？皮蛋。
逃的时候吃
咸
蛋。咸
蛋，对。你
衣锦还乡回去吃皮蛋，你这讲给什么人听？他绝对
不是，你
绝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你听了，你这个一个蛋掉了泥巴里边，对不对？逃难逃得太仓促了。
嗯，
就过了好几个月回来了，哎，小孩子玩一玩，挖出一个蛋来，说，哎，
我的确在胡扯的太厉害。
我这边，你就想想看，
皮蛋要浸马尿，请问你在逃难中间回程时候，他哪来的马尿给泡？
兵荒马乱，这个马随地撒尿，你还没听过吗？
哇，我快做不下去了。你这从头到尾逃走也是蛋，逃回去也是蛋。
对，那我问你，你跟我讲，中国人哪里会有这样灵感做什么咸蛋皮蛋？这才是特有中国菜，对不对？
嗯。
而且这个中国菜呢，大江南北到处都有，这很厉害啊！所以我说这个中国菜有逃难意识，你不信我？
那你要这样讲，我也有好多逃难菜。
那你讲一个给我听。
逃出来的时候，哎，就带了一块豆腐。
后来呢？
那回去的时候就变成一块豆腐乳了。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说这是逃难菜，衣锦还乡。哎，刚好带一个那个豆腐乳回去，它已经都坏掉发霉了，对不对？
就你想这个什么臭豆腐啊，对不对？这种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很多都是不小心做出来的。
嗯、哦，这叫逃难菜。那你刚才讲这些菜，以现在人的观点来看，都很不健康啊。
什么叫做不健康？
一吃了会让你的胆固醇变高啊，对不对？血脂肪增加，对不对？
这、嗯、美国人就是歧视中国人。那吃了有什么好处，他就不做研究。
哎，那你告诉我吃皮蛋有什么好处？
你去看啊，过几年一定有个豆腐乳防癌、皮蛋防癌，对不对？什么都出来了。喝茶防癌，现在就来了。
喝茶防癌已经有了。
对，以前美国人不喝茶。
嗯。
那个马多多，我认识他很久了。他有一次他就泡了一杯茶。
嗯。
摆在桌上。
嗯。
美国同事来看了，眼睛都瞪大了。
嗯。
他说：“你喝的什么？”他说：“我这是茶。”那个美国人说：“你怎么喝树叶子？”
嗯，
你看看他们这个没文化。
嗯，
但这几年美国人开始喝浓茶了。
嗯，
啊，他们也开始泡起茶来。
对，
这个茶又可以防癌，对不对？所以我就是皮蛋呐、啊、咸蛋呐、啊、豆腐乳，那还没好好研究。
你说他虽然他有他负面的东西，但是呢，只要研究他正面的东西，搞不好他有很大的功能，就对了。
就是了，凡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凡物都是可吃的，没有不洁净的。没听说过这话吗？所以从这里也讲呢，广东人呢是最厉害。
怎样说？
广东人没有他不吃的。
你这样讲，他们现代广东人他一定很不同意啦。哎，我认识一个广东同事啊，哎，他说他最怕人家跟他讲说，哎，你们又吃狗肉又吃猴脑。哎，其实他说呢，真正吃狗肉是韩国人。你不要随便污蔑我们这个老广，我们这个香港来的同志啊，他们没有，他们很文明的，你不要胡说。
不过中国人这个补哈、啊。 很多东西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跟你讲补，对不对？
以形补形嘛。
我有点搞不太清楚啊。
为什么？
比如说他们说吃脚补脚，对不对？
嗯。
那吃脑补脑。
对。
哎，你人脑可以补猪脑，猪脑怎么补人脑？那不越补越笨吗？
嗯，话是这样，好像听起来你讲好像是没错，但是他们是认为呢，既然都是脑嘛，它总有一些养分成分是差不多的嘛。
嗯，
总之呢，给它补强一下。哎，
我跟你讲，有一句圣经啊，我认识一个广东朋友，
嗯，
他就不同意这句圣经，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不同意呢？
我念给你听，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同意了。
好，你讲，
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的，这话听得懂听不懂？
听得懂啊。
他是说你的小孩子跟你要饼吃，你不会给他一个石头，对不对？
对啊。
他的意思在讲说，你向神求的时候，你求神，你把好东西给你啊。
是啊，
这句话没有人会不同意。那底下一句话呢？广东弟兄他就不同意这句话。
哦，怎么说？
除了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他又加了一句话，说求鱼还给他蛇的。
啊，我懂了，为什么这个老广
对他不同意？他说，你说为什么？
哎，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这个蛇是比鱼更好的东西啊。
蛇比鱼还要补啊，对不对？
哦，难怪他不同意。嗯，
也难怪他不同意。主耶稣用的比喻很好玩，他讲的这两个比喻都是吃的。
嗯，
就跟小贝今天上节目一样，一开头就讲吃的。
嗯，
讲到最后呢，哎，主耶稣这里有一个结论，底下主耶稣就讲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嗯，
今天讲这个题目啊，其实重点就是在这个好东西啊。他说你在跟神求的时候啊，
吃好东西、
哎、不是，他叫你不要求吃的东西
啊，不要求吃的东西。
对啊，前面你没听说那个很出名的主导文，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日用的饮食啊，天父已经知道了，你该吃什么，能吃什么，要吃什么，他都晓得了，他一定会给你的、嗯、你就别求了。哎，
那难道不能求吃好一点，健康一点，高级一点，精致一点？
你喜欢求你就去求吧，但是重点是，不管是你是求饼也好，求鱼也好，你喜欢吃蛇还是喜欢吃鱼，他都建议你求一个东西叫做好东西。这个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啊，就是说你要吃鱼的话，
嗯，
吃好一点的鱼种，对不对？你不要随便这样，你只要到这个 Gavison 去钓那个小黄花鱼啊，对不对？
那个好吃啊，
好吃是好吃，可是刺很多啊，嗯，而且你买讲起来蛮便宜的，
嗯，
那一磅多少？2.95块吧？
我不知道啊，你又在做广告，你今天怎么一直都在做广告？基督徒为什么祷告？吃饭祷告，对不对？
哦、
主耶稣这里是对我们祷告的一个很好的建议。
哦，
你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哎，不要忘记要向神求一个东西叫做好东西。
哦，不是吃好一点的鱼，是
不是吃的好东西？是有一个东西比你吃的东西还要好，那个东西叫做好东西。
啊，我知道了，
是吧？
就是求平安啦，对不对？
那个怎么能叫
足啊？
东西的所谓东西啊，那就是一个有实际的。主耶稣讲话很准的。
哦，我知道了，
是什么？
嗯，一个好先生或一个好太太，对不对？
你带的是个东西。
嗯，很多人不是夫妻对骂的时候还骂对方不是东西吗？
就是啊、
那不就是不是东西是损毁的话，那表示能叫它是东西还已经不错了啊、哦。
嗯，圣经这里当然这个好东西是翻译出来的名词，可是很有意思啊、嗯。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可是很多的基督徒你问他说，哎，这个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好东西？他讲不出来的。
嗯
嗯，小贝，你小
不是
你小
总之不是吃的东西了、嗯。
哎，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说它是吃的。
哦，它可以吃啊！
嗯哼，
哎呦，
它可以吃，
哎、我知道了，
什么？
玛纳，
玛纳，哎，讲的有点近了，有点近了。你得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什么叫做玛纳？
哦，
这个是四大名菜里边的哪一派系的菜？
哦，这个
玛纳
是不属于任何的菜系的。哎，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呢有记录下来唯一一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食物，叫做玛纳，是神给的一种食物。
那食物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食物有什么好啊？
对，
听说它味道淡淡的，
嗯，
脆脆的，有点像脆饼
这样子啊。
嗯，
那它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呢？
那这是翻译的话，
原来这个玛纳是什么意思？
原来这个玛纳的意思啊，
对，
就是说呢，绝对不是马吃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啦，
你不知道玛纳是什么，难怪人家打电话进来骂你说你
不、很
不
长进。嗯，玛纳的原文是什么？
就是 manna 嘛。
你
英翻中，
你
翻中翻
哥，你不要被小辈拖下水，好不好？我已经在不长进，你讲完话也没有人听，你知道？
他这个是音译啊，
音译啊，那我讲没讲错啊？
对呀、啊，那这个音译是原来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
哎，你这个不知道就答得相当对了。
你不要那么混，好不好？真的确定吗？那比有什么原意吗？
你真的没听过啊？
你到底是知道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这玛纳简单的说就是以色列人的逃难菜。
你不讲废话。哦、OK， 那我知道了，这玛纳有一种咸的玛纳，还有一种皮蛋玛
纳。这玛纳的问题就是什么？它这个逃难菜啊，你就不可能把它做咸，也不可能做皮，因为它一定生虫，它第二天就生虫。为什么说他们逃难菜呢？你好像对中国菜很有研究。我问你，中国菜最有历史的是什么菜？
最有历史的是什么菜？
什么菜？
我知道了。
什么？
白切肉。
为什么叫白切肉？
就你是猪肉啊，蒸熟啊，或者是煮熟，然后就把它切下来啊，沾一点酱料，这个叫白切肉啊。
你为什么说这个是最有历史的菜？
我孔子时代就有记载了。
他记载，他怎么记载？
咦，孔子不是说食不厌精吗？对不对？割不正不食吗？对不对？这个肉片切的时候呢，白切肉一片一片切的薄薄的，刚刚好，切歪了不吃。白切肉
我就不知道，这个看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打电话来了。但是我跟你讲，以色列有两道菜，这两道菜呢是历史久远到一个程度，是等于从中国的商朝中叶这么久，他们就有两道名菜。
两道名菜都是逃难菜啊？
都是逃难菜。
对，两个是都是逃出来的时候吃，还是一个是逃出来就是逃
出来？这个问得很好，一个是逃出来以前吃的，一个是逃的时候在路上吃的。
哦，一个是逃出来以前吃的，然后一个是路上吃，那是不是以前还没逃之前吃这个菜是比较好吃？
你可以这样讲，对。
哦，讲来听听吗？
哎呦，我们其实节目里面才讲过，你就忘记了？
啊、才讲过，不可能，他们不可能吃咸蛋吧？
哎，他们头一道菜叫做。烤全羊，
知道有这道菜啊，可是逃难前吃这个东西会不会太奢侈了一点呢？
不会啦，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春联的时候讲的啊。
哦，对对对对，
神要把以色列家救出来的时候，给他们一道菜，烤全羊。那这个羊呢，要配的东西呢是两个，一个就是无酵饼，一个就是苦菜，对不对？
配着吃，对
对，配着吃。那这个羊特别讲了。你不可以做白切肉，你不可以水煮了吃。还有一个规矩呢，你在杀这个羊的时候啊，羊的骨头一根不可以折断，这个不容易啊。
诶，这个很难。
对，
特别你要吃那个 rib 的时候，就是你要吃那个排骨的时候啊，那个你要说不折断它也都能够吃下去，那也不容易。
那我不知道他吃的时候规矩怎么样，但是他杀的时候不可以折断他的骨头啊。然后全羊呢要烤了，一家人吃这一头全羊。他们吃这头羊的时候还有规矩。这个规矩很奇怪的。他没有规定你用筷子吃呢，用刀叉吃呢，用手吃呢，都没有规矩。
都没讲。
都没讲。不过他是跟你这样讲的。他说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而且要赶紧的吃。
是怕别人来抢。
不是怕别人来抢。你说这个吃饭的规矩很奇怪吧？
对呀、啊，那好，
从来没听过这样
站着吃、是不是？
其实他没说是站着还是坐着，但他说吃完了之后要去做运动。
哦，对，吃完就要走。
对，今天晚上神就要领你们出了埃及啦。那他为什么吃这头羊呢？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讲春联的时候，门上就涂了这个羊羔的血。
没错，
这是他们第一个逃难菜。
哎，这个好吃。
而且你非得吃不行。那什么意思呢？你一吃了这个羊啊。你里面就有这个羊的什么羊的生命了，
生命
羊的它的血它的肉、
还有它的力气哦，你看吃完全羊
吃完就可以
走，还能够
走
得远。
然后不单如此，然后全以色列族啊，可能本来有12个支派，可能你跟我有不合的地方，对不对？但是这一下子大家通通都吃一样的东西。你有没有去过韩国教会？
没有。
你进了门怎么知道他是韩国教会？
闻闻看有没有泡菜的味道。
哎，你怎么知道他是韩国人？
嗯，
你也可以这样闻，对不对？
真的吗？韩国人泡菜都给你闻得到，没有那么离谱吧？
他们刚吃完饭，真的是闻得出来的啦。
哦，真的、
啊。他那个 kimchi 那个味道浓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觉得很好闻呐、
啊。嗯。
那不喜欢的人，你交女朋友都交不到了。
嗯。
那以色列人全族的人都吃了这个羊啊，这个羊的生命、羊的气味都进了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他们等于是一个新的族类。这个族类每个人里面都有羊的生命。
嗯，
羊的血涂在门上，对不对？神的愤怒就没有临到他们，羊的生命就给他们力气，他们当天晚上就出了埃及了。
嗯，
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这个故事可能听众朋友多少听说过。
对，
但是他们在这个旷野里边吃什么了？
对啊，他们
你不能天天吃烤羊啊，对不对？你怎么办呢、
啊啊？
你也不能烧大米饭呢、啊，
也没有蔬菜吃哈、哦。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啊？所以那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了食物给他们吃。天亮的时候呢，遍地都是这个小小白白圆圆的东西，可以吃，显然很补啊，就是没什么味道。
嗯，
以色列人就奉了命令出去捡，你每天照你所需要的饭量，你去捡，捡回来就可以了。
你还不能捡多，只能
你可以捡多，你捡多摆到第二天一定生虫。
哦，所以还蛮新鲜的，容易坏的。
不能做咸蛋，不能做皮蛋。
那这个菜是什么东西啊？
哎，就是我说说你这个问题就是答案嘛。你别笑啊，他们那时候就说这是什么，他们就问这个问题。
哎、对呀、
啊，这是什么？这四个字呢？我们中文是四个字啊，它的原因，它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原意就是说这什么东西？那句话翻译出来的声音就叫做玛纳。
啊，你说这个东西它叫做玛纳？那就玛纳的意思就是说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啊，所以我没在开玩笑啊。
哦，
这就是玛纳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
哦、
这是什么？
玛纳，也就是说一个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定义它名字的一个那个
对
那个东西。
但是它是个东西，你又不知道它是什么。他们这东西一吃，在旷野里面吃了四十年。
嗯，我也吃不腻啊。
我就不知道，人家以色列人也是真乖，对不 对,
对？
你要是中国人，那个川香炙炉。各行的大师傅啊，那马上就坐下来想办法。
对，
到底是加辣椒吃好吃呢？
对，
还是红烧了，
嗯、
还是干炒了好吃？
对，嗯。
所以你看，这以色列人就吃了四十年呢、啊，他们吃了发怨言，就是这样子。他们吃
四十年的发怨言，
味道。
我那个孩子、啊，
嗯，
你连续三餐都给他吃白米饭了、
啊，嗯，他就已经开始发怨言，
他就要抗议。
这个百分之百美国孩子嘛，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啊。主耶稣后来就说了，你们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孩子。
嗯，
儿子求饼你不会给他石头，儿子求鱼你不会给他食。哎，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做苦工，在埃及的权下哀声叹息，他们要得释放，神就给他们吃全羊，他们到了旷野没东西吃，神就给他们吃玛纳。
嗯，这个玛纳听起来能够吃四十年还能养活他们，它里面各种的养分已经都浓缩在里面了。
哎，应该是这样啦。但你说这两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呀、啊，我们今天讲这个逃难菜，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大关系。我就念一段圣经给你听啊。
嗯，
念一段圣经给你听。这样好了，这段圣经啊，我还是请我们马多多来帮我们念。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他念完了之后，我们再回来和听众朋友做个结论，我们就可以去听儿童故事。
好的，
嗯。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好了，小贝啊，我们听完马多多给我们念的这段圣经，你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这下可清楚了，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他指的是什么？他就是那一头全羊。
哦，
为什么那个时候全羊的骨头一根不可以折断？为什么？
因为它代表主耶稣基督啊。
对，因为那是在主耶稣基督受难以前1400年，它代表主耶稣基督。你去看圣经福音书就知道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罗马人为了要把囚犯早一点拿下来，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囚犯的腿打断，但是要打主耶稣的腿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断了气了，就没有打他。
很特别啊，
很特别。所以这个所说的好东西啊，实际上就是指着主耶稣自己而言的。他说啊，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吃过玛哪还是死了，对不对？可是呢，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这是了不起啊。
所以这个逃难菜原来代表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就是代表的主耶稣他自己。我们在世上所经过的路叫做旷野的路，在旷野的路，你每天你不管是吃川菜豫菜，你喜欢去川鲁小馆吃川吃鲁，或者是喜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北京鸭，通通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不要忘了向天父求一个东西叫做好东西。那个好东西其实就是指着主耶稣自己讲的，它是可以吃的，它是可以喝的。人若吃了这个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就永远不死。
对，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
对，好了，今天我们星期五和大家扯了一大堆吃的事情。其实主要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当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身体有身体的食物，灵魂有灵魂的食物，对不对？你知道补身体，怎么不知道补灵魂呢？你知道求神每天把这个身体的食物赐给你，你怎么不知道求神把那个更好的东西，那个能拯救你灵魂的食物，那个以色列人的全羊，那个天上的玛拿，那个耶稣基督，你怎么不知道去求这个？你怎么不知道去吃这个呢？是不是？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吗？如果别人说话不算数，一定会让我们很失望的。那么神呢？圣经就是神的话，里面都是神的应许。神总是成就他的应许吗？是的，因为神不单单是知道未来，他也掌握着未来。当神应许以色列人，他要给他们迦南地作为他们的新家，他就要照着他的应许答应。虽然从应许到实现有700年的时间，但是他最终按着神的时间成就了。还记得吗？两个探子带着好消息回到约书亚那里，说神真的是把那地交在我们的手中，那里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以色列人的新领袖约书亚很受鼓励，第二天一早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约旦河边，现在这里是他们进入神应许之地的唯一障碍了。他们在那里住了三天，过了第三天，约书亚派人到营中对他的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要和约柜隔开一段距离，不可和他走得太近。那么小朋友们要问，这个包着金金的盒子有什么特别的呢？也许营中的一些以色列人的孩子也在问他们的父母这个问题。40年以前，神仔细地吩咐摩西来制造这件神圣的柜子，它被放在会幕里最神圣最重要的地方。会幕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现在你闭起眼来想一想，这个叫做约柜的盒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在约柜的上面有两个天使相对，他们被叫做基路伯。在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神圣洁的同在使法柜施恩座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除了祭司以外谁都不能接近。以色列人不能接近约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约柜要走在他们前面，指示他们怎样走。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神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自洁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人们要洁净自己，并且思想神，纪念他的慈爱和应许。当他们回想起神所成就的每一件事，他们就知道神从来不误事。纪念神在以往加给他们的恩典，使他们更加相信神，使他们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上来全心全意地倚靠神，那就是过约旦河。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的前头过去。然后神对约书亚说，从今天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是神的又一个应许。约书亚从心底里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神又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往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所将要看见的会使你们知道有永生神在你们中间，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正在你们前头过去。小朋友们，你有没有注意到约书亚是怎样称呼神的呢？是的，他称呼神是永生神，普天下的主。当你祷告感谢神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称呼神。约书亚继续说，等到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游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来堆在一起。200万以色列人在注意地看着，在这个季节是收割的季节，约旦河水涨起来能够涨过两岸，把脚踏进约旦河水里看起来是很危险的。想象一下，湍急的河水突然一下子静止了。是的，当所有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就像约书亚所说的，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突然停住了，立起来成为一道墙，在他们面前出现一片干地，不是很滑的泥泞，而是一片干地。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站定，仍然扛着约柜。很快的，以色列众人开始过河了，有祖父祖母，有抱着小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有儿童青少年。虽然有200万人在过河，他们仍然可以和抬约柜的祭司隔开一段距离。圣经说，约旦河的水从很远的地方就停住了，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空间。神在行神迹吗？想一想，神不但在奔腾的河水中开了一条路，他还使它成为一片干地。神信实吗？当然了。神有没有成就他的应许呢？当然。如果你相信主耶稣，记住，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他一定成就。作为他的孩子，神在腓立比书第1章6节有一个应许，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你相信主耶稣的那一时刻起，神就开始在你心里动善功，一天天他在你心里做工，使你能更像主耶稣。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始觉得难过了？这是因为神的圣灵在你的里面工作，就像神应许的那样。神愿意你每天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的罪，因为他还有一个应许给你，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爱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他也一定会成就这些应许。当200万以色列人踩着干地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一定很惊奇，因为人所以为不可能的事，神竟让他成就了。故事还没有完呢，约书亚告诉百姓神的另一个吩咐，就是从以色列12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个人，从约旦河中取出12块石头，那12个人就把石头扛在肩膀上带过去，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放在那里堆起来做纪念。约书亚告诉他们，当他们的孩子长大看见这些石头，他们就会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父母就会记起并告诉他们的孩子，神怎样使约旦河的水断绝成为干地，使以色列人可以过河。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所站立的地方，这些石头都在证明神是多么的信实。最后祭司抬着约柜也走到河的对面，当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刚落在旱地上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一下子就流回到原处，仍然涨过了两岸。你能想象得出那壮观的场面吗？现在他们脚掌所站之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
上一个星期，我的朋友对我说，嘿，明天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我保证。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打来，那么他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上个周末，我对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保证星期一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发电子邮件给你。但是星期一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并没有他的地址，所以没法发电子邮件给他。那么我是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呢？你们多少人曾经失望过，就是因为别人说话不算数，说了可是又不去做。我想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神呢？我们能信任他吗？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4节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里面的他是谁呢？当然是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了。信实就是说你可以信靠神，你可以相信神的应许，他一定成就。但是神要招你做什么呢？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孩子，他要招你做特别的事情，他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但实际上是神在通过你做事，你要相信他，无论事情有多么难，看起来多么不可能，他都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帮助你。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要信靠他。当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提醒自己，我回想神怎样带领我经过许多的试炼困难，这些使我更加相信神会继续帮助我。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节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十四章第三节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好不好花一些时间来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里，神有多少次对你是信实的，并且成就了他的应许。我建议你把神的应许写在小卡片上，并且要记住它。当你犯错的时候，或者当你面对生活中的难题的时候，你可以回想起这些宝贵的应许。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神正召你来相信他，他要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神会给你信心来相信你眼睛看不到的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